我们继续来看啊，《使徒行传》啊，继续来看《使徒行传》。今天是要看第八章啊，第一节到四十节。第八章第一节到四十节，《使徒行传》啊，第八章。我们这样，从第一节我们先一起念啊，念到二十五节，好不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念到二十五节，我们大家同声的来念《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史提反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巫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安守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安守，便由圣灵降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啊，到这里。我们上一次讲到史提凡啊，那史提凡跟腓力这两个人都是教会最早的，我们选出来七个人里面的两位啊，我们说那可以算是教会选出七位执事里面的两位，他们都是传福音的人啊，他们都能够讲道传福音。前面是六章十节，那今天八章五节的话，也是讲到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耶稣基督啊，他们都能够传福音传道的人，他们也都能够行神迹奇事。神迹奇事的话，史提凡是六章八节说到，那这里讲到腓力是八章六节哈，八章六节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啊。啊，他们这两个人啊，史提凡跟腓力可以说是哈，为后来保罗到世界去宣教，当时地中海的世界啊，到世界宣教铺路啊，替保罗铺路。我们说史提凡的特别的贡献在于他对我们上个星期三讲到他对圣殿跟律法的他有特别的教导，跟他的殉道啊，他的殉道。也是 也是给我们很好的榜样。那腓力的特别的贡献是在于他能够勇敢的，而且是篡先的，对撒玛利亚人宣教，跟撒玛利亚人传福音。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等一下下后这一章的后半部，他是对一位叫做埃塞俄比亚啊，台湾是叫伊索比亚啊，那我相信国内是翻成埃塞俄比亚，一位就是管银库的，等于说是很高的官啊，来跟他传福音，就是他是我们传福音的榜样。那对于传福音这个字的话，希腊文有好几个字都可以来讲这个转讲这件事情。一个字的话是在第四章第二节哈，第四章第二节那地方啊，就说这里讲到使徒们啊，就彼得约翰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使人复活。传那边的传的话，希腊文是一个字哈，叫做Katangelion， 这个是就是说他们传说啊，传讲啊，耶稣复活了。那另外第二字是八章五节这个地方，八章五节这里讲到啊，腓力下撒玛利亚去宣讲耶稣，这个字希腊文又是一个字叫 charizo 啊，说他宣讲耶稣。另外还有一个字，第三个字哈，叫做evangelizo 在第八章里面出现了五次啊，第八章出现了五次。第四节这里说到各处去传道，那个字就用 evangelizo。 然后第二十二节，这里的话就是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道，这传神国的道，这个神国的神国的福音啊，这个传的字也是用那 evangelizo 来说。然后二十五节这里的话，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这个字也是 evangelizo。然后三十五节这个地方的话是讲到，就是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对他传讲耶稣，也是用了希腊字哈 ，evangelizo。然后四十节这地方讲到就是说腓力后来在各城宣传福音，也是用那个字啊。所以这个我们传讲福音的话，希腊字可以有三个不同的字啊，在这边这个使徒行传都用上了。那我们第八章，我们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哈，首先讲到在使提反被害之后，就带来对整个教会的迫害，大遭逼迫啊。而逼迫的结果呢？逼迫结果是带来门徒的分散。啊，门徒都分散，所以首先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是，这个就是说哈，而且这个，马上就讲到扫罗就出来带头做这个迫害的工作。第三节就是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面，所以这个是讲说，就不只是男人，女的人也被拉到监里面去，而且的话就是，保罗后来他悔改之后，他自己说拉到监里面去，他还把有些人置于死地啊，让他们真的就是被处死。那我们看九章一节啊，下面那一章九章一节就是那也讲到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 然后把他们抓起来，抓到耶路撒冷。然后保罗的后来他自己的见证啊，22:4，我们如果往后面翻22:4的地方，22:4的地方，保罗自己的见证，在那地方保罗这样说哈，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所以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还把那些人就说用各样的名义 也有处死的，无论男女都锁拿下监啊。这是保罗后来他自己说他以前没有相信的时候做了这样大的对教会的迫害。26:10，那又是另外地方保罗为他自己来讲他过去的事情。26:10说，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的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所以这逼迫是逼迫到就是说那些就是说那些信徒被杀。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这是真的很大的迫害哈，很有不少人在扫罗的迫害下面就死掉了。那第二点我们看到，就刚刚我们稍微提到，就是说大迫害带来大分散啊，门徒都分散，因为信徒被分散，所以怎么说呢，我们说耶稣给的大使命就开始完成。耶稣说他们要到啊，要从犹太地开始，然后到撒玛利亚啊，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然后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所以他们现在大使命的第一步要去撒玛利亚，这个他们就要开始做了。而且这里有讲到除了使徒以外，所以使徒们他们是留在耶路撒冷，他们留在耶路撒冷的话，路加在这里只记载说他们留在耶路撒冷，没有说他们留下来不对啊，没有说他们留下来不对啊，所以他们留在耶路撒冷有他们的原因了哈，就是但是门徒们不是使徒人，使徒的啊以外的人都被分散了，被分散。第三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原来的话前面记载的话，彼得跟约翰他们传福音，他们讲到他们是被抓了哈，被公会抓起来了。那现在呢，现在是讲到使徒们留在耶路撒冷了，但是呢一般的信徒他们开始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传福音的工作现在也是不限制于那些使徒们的，一般的信徒，不是使徒的一些信徒也出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了。那我们说第四节有说到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福音，去传道啊。我们说这个，我们刚刚说了这个传道这个字叫 evangelizo 这个字的话啊，不一定就讲道，就他们跟私下的分享也是 evangelizo 啊，这个字包含在里面的。所以我们相信所有的信徒被分散之后，他们都跟别人分享这个福音，亲人朋友他们一定分享，但是他们不见得每个人都在大众人大众的面前，都在很多人的面前来讲道，这不一定是每个人都做的，但是每个人都是有分享这样的福音啊，每个人都做了这 evangelizo 的工作。那我们说其实真的要在大众面前讲道的话，讲福音的道的话，要有神特别的恩赐哈，这也是我们以弗所书4:11讲到的，就说传福音的人是神给的特别的恩赐。那我们看到这里我们想到就是说教会成立之后， 魔鬼也开始工作，魔鬼要破坏神的工作。我们说本来魔鬼以为他用扫罗来迫害教会，用当时犹太教的领袖们来迫害教会，已经把史提凡杀了，那样的话教会就会害怕啊，大家就会害怕，就变得没有力量，那教会慢慢的大概就会没有了，会消声啊，就消声啊，莫及了哈，就是教会就慢慢的也会不存在了。这魔鬼原来是他的想法是这样，他没有想到说会得到相反的结果，反而使这些信徒们出去分散之后出去到更远的地方去，使这福音广传，教会反而兴旺起来。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当然就可以想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哈，中国哈，想到中国发生在中国。我们1948年解放之前的话，当然就是很多很多外国的宣教士在中国。我们在中国有一个宣教的团体叫中华内地会，中华内地会是19世纪中的时候，戴德森哈，他开始组织这样的中华内地会，也开始的就说希望这个欧美国家的青年人愿意宣教，愿意传福音的到中国来宣教传福音。他们人最多的时候大概是在20世纪初头的时候，说他们的宣教士在中国有2000人宣教士。但是呢，我们说20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在中国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了那个是不是义和团全乱，是不是义和团那个发生那样的，就是说那样的乱世，而且说是慈禧太后在后面鼓励他们这样做。所以全乱一发生的时候，很多在内地的一些宣教士被杀了呀，宣教士那时候被杀的就是说连他们家庭加起来大概200多人。那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百姓信耶稣的啊，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也杀了很多人啊，就是宣教士那么多人被杀，所以戴德森的话就是那件事情一发生的话，他当然心里非常的悲伤哈，悲哀，他很快的他也就生病死了啊。戴德森在全乱之后在3-5年吧，他就马上病死了。这样的宣教机构还是继续存在，他们继续的有宣教士到中国去。在解放的时候，那时候中华内地会哈，就算中华内地会的话，当然也有别的宣教的团体哈，美南浸信会也一直有派宣教士到中国去的，不过就说我现在只讲这个内地会，就说在解放的时候，他们有637位宣教士在中国，所以他们必须离开中国。所以我们想那时候好像说在中国的教会要被消灭了啊，教会没有宣教士来帮忙来传福音，大概会被消灭啊。然后我们中国后来又经过了文化革命，是不是？文化革命对教会是很严重的迫害，啊！教会几乎真的是，真的教会大概也没有聚会了哈，什么活动也都没有了。但是呢，但是这些都没有消灭教会嘛哈。 我们说现在中国的信徒，我们说比解放之前人数我们是，就是说根据一些统计这统计数字都很难很难很准确的了。不过就是说，根据一些统计的话，这个比解放之前的人数大概都增加了100倍，100倍。我们真的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也是魔鬼的迫害，但是没有让这教会消灭，反而让教会兴旺起来。我们说中国有那样多的基督徒很多很多相信的刚相信的基督徒，所以我们真的要训练工人教会的工人教会的工人。我觉得我们在美国的中国教会也有那个责任要来训练，在华人里面要训练出来就愿意全时间服侍神的工人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有李月林李月林是过来这边读神学院，我们愿意就是说支持他支持他在神学院去继续的读完他的学位，所以教会就说跟他说我们愿意他神学院的学费我们。愿意完全替他出这个学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他当然除了我们教会以外，他有 Virginia 教会原来在 Virginia 教会也支持他学费，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教会如果在这种神学生的训练上面，我们能够支持他们的话，这是我们教会的责任，也是我们教会的光荣这我们应该大家都要知道的中国我们中国人信主的太多了，真的需要这样全时间服侍的工人。那最近又有一位也刚刚到教会来的，叫陈奇瑞，他是上个礼拜天刚刚就是上了会员班他申请要成为我们的会员。他也是要在神学院读书了，国内来的，浙江省来的。那我是觉得我们教会也是应该支持他支持他去读神学。所以我是感觉到，就是说我们这边有很好的神学院美中浸信会神学院在这里。如果有华人愿意来读这神学院的话，我们好好的支持他们，他们将来可以成为神的很好的。全世界的工人的话，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好，我想是这样的，就像耶稣所说的，就是说庄稼都熟了需要神的工人我们就好好的来支持那些受训练的神的工人。再下来我们来看第5节到第25节。第5节到25节，这全部是讲腓力传福音给撒玛利亚人。腓力传福音给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很就是说他们不是完完全全的犹太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敌视他们关系不好的，敌视已经存在了将近1000年。可以说是，就是说在南北分国的时候就开始了。在大卫、所罗门王之后，以色列12个支派就分了分了北国叫以色列，10个支派在北国，南国叫犹大，2个支派在南国。那北国的首都就叫做撒玛利亚城，南国的首都在耶路撒冷。南北分国的时候，我们读这旧约的历史的时候，知道他们发生过几次的战争。然后呢，在主前，西元前722年，亚述人是从两河流域下来的。亚述人他们消灭了北国。 亚述人他们居住的地方呢，最近也在新闻里面啊、哦，新闻里面那是在伊拉克北边的地方啊，最近也在那边有一些战争。那亚述人从那边啊，顺着两河流域下来，灭掉了北国。啊，回沃月湾下来灭掉北国，他们把北国的以色列人大部分就迁移到两河流域去啊，往东北迁到两河流域去，也把两河流域的一些外邦人迁移到北国的地方。那人住在一起的话，总是会有婚姻嘛，哈、啊，就说他们的混血，让混血就成为撒玛利亚人。然后呢，我们说，再过了100多年，在主前586年的时候，南国也被巴比伦下来把南国灭掉。把南国灭掉以后，他们被俘虏去也是巴比伦的地方俘虏了70年。70年之后，然后波斯帝国把巴比伦消灭。波斯的王叫古列王，古列王他的心算是很好，他让这些被掳的人可以回归，所以犹太人就可以回归耶路撒冷。回归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要重建圣殿，因为圣殿被巴比伦烧掉了啊，被巴第一个圣殿所罗门王建的圣殿被巴比伦完全烧掉，所以他们要重建圣殿。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就不让撒玛利亚人来帮助他们，所以就说跟撒玛利亚人的间隔就一直在那里。然后呢，在主前300多年的时候，就说在经过大概200年以后，主前300多年，撒玛利亚人他们也在北边的一个山上叫基利山上，他们建了他们自己一个殿。然后呢，撒玛利亚人因为是混血的，还有一些犹太人的一些观念在他们里面，他们有圣经，他们接受圣经只接受摩西五经，他们不接受先知书，也不接受像诗篇一样的诗歌类的书。所以一方面他们的血统，另外一方面他们的信仰跟犹太人是不相同，犹太人对他们敌视，也歧视他们。犹太人说认为他们是杂种啊，混血的说是杂种，说他们信仰也是杂乱的。犹太人是这样的看法啊，认为撒玛利亚人不洁净，不想跟他们有什么来往。但是呢，我们在读耶稣基督的生平的时候，我们在约翰福音第4章的时候特别记载到，耶稣没有歧视他们，耶稣没有歧视他们，耶稣而且特别的在第4章讲到，耶稣要回去从耶路撒冷要回到北边加利利的时候，特别经过撒玛利亚的地方啊，特别跟那个跟一位妇女哈，跟一位妇女传福音。我们说虽然说耶稣也有这样跟他的门徒们说哈，马太福音第10章，我们来翻到马太福音第10章第5节，马太福音第10章第5节地方，耶稣跟门徒们说，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马太福音第10章第5节，那里说耶稣差遣12个人，这12个门徒，吩咐他们说，外邦人入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啊，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虽然就说耶稣在早一点的时候有跟他的门徒们说，只在犹太人地方传福音，以色列家传福音，但是在耶稣复活之后呢，耶稣给大使命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说要去普天下传福音，要去普天下传福音。所以 所以就说这里这边说到腓力就去撒玛利亚传福音，我想就是说我们如果不同种族的人住在一起的话有婚姻的话，这是免不了的事情，免不了的事情。免不了的事情。我想我们移民来美国的话，我们中国人跟美国人结婚，这是必然的事情必然的事情。圣经上并没有说我们要因为种族就对别人有什么不好的看法。圣经上是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分种族的，教会里面的话。就是说，我们查以弗所书也讲到，就是本来犹太人跟外邦人有隔阂的，但是基督的福音让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都可以在教会里面合一，所以在教会里面，种族不是一个区分大家都是神的儿女。既然是神的儿女的话，那当然就是婚姻是很好的圣经上只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结婚的对象一定要基督徒一定要基督徒，信与不信不可同乎一个。圣经上是只要是基督徒，我们结婚是很好的事情呀。我想这个吴牧师的大儿子不是就是跟一位美国人结婚吗？所以那个。这个媳妇的家庭是宣教士的家庭，所以他们结婚之后对宣教非常有负担，所以去了中国3年所以我想这个是，我相信我们今天在教会这青少年将来他们也很有可能是会跟美国人结婚的我们只祈求说他们这结婚的话必须要是基督徒结婚那这样，而且能够在教会里面一起服侍神，那就非常好了。好，那这里我们看看这个第5节，开始到第8节，这里是讲到腓力传的福音，是这个撒玛利亚的整个城全城欢喜。这里有讲到，就是说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其实这个原文的话是说撒玛利亚地方的一个城。那他去宣讲耶稣，讲耶稣的话，讲基督，基督这个字就弥赛亚的意思。所以撒玛利亚人他们也期待弥赛亚。这一点我们知道就期待这样的救主，因为在耶稣。去撒玛利亚地方跟那个妇人讲话的时候，妇人也是讲到他们撒玛利亚人也是在期待一个弥赛亚，期待基督。耶稣跟他讲话讲得多之后，妇人就问耶稣说：“你是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弥赛亚？”耶稣跟他说：“你说的是。”所以撒玛利亚人也期待一位弥赛亚。所以这里腓力跟撒玛利亚人也跟他们传讲基督，而且这里讲到腓力行了神迹，是不是讲到就说鬼被赶出去，然后生病的被医好？所以我们说，在他们信了耶稣、信了福音之后，跟他们当中病被医好了、鬼被赶出去的话。全城都非常的欢喜，在那城里面就大有欢喜。再下来讲到这个西门的事情，第9节到13节，9节到13节讲到这个有一个人叫西门的，西门这里讲到他妄自尊大，而且他会行邪术。他被称为神的大能者，他是看到腓力行的神迹跟大异能，当然就比他能做的更加 更加有大的不同啊。这西门他也觉得非常的惊奇，他觉得非常惊奇，他也相信，而且这里说他也受了洗啊，就是这里也讲到西门十三节说西门自己也信了也受了洗，他就常与腓力在一起，看见他所行的神迹跟大异能，甚惊奇啊。我们说哈，这里他自己认为他是相信的，他自己认为他自己相信，但是彼得呢？彼得在二十一节怎么说他呢？二十一节是这样的说他，说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的面前你的心不正。所以说一个人自以为相信，他也不是假装的相信，但是他的相信不能使他得救，因为不是神所能够接受的相信。所以我们说他的相信其实只是口头上的相信，就像雅各书第二章十九节说的，鬼魔也相信，但是他们的心是不正的一样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说西门他相信了啊，但是他后来呢，后来就显出来了他的相信是有问题的。下面十四节到十七节呢，十四节到十七节在这里我们说，我们这里要好好的解释哈。这里讲到撒玛利亚人相信了，他们也领受了神的道，那怎么样呢？他们没有圣灵，没有圣灵与他们同在。因为在前面第二章哈，三十八节到三十九节，我们翻到第二章三十八节到三十九节，这是非常重要，这里我们要好好的来讲。三十八节，第二章三十八节到三十九节，就是说五旬节那天，彼得就讲到，彼得最后这样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啊，这里彼得是说，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的罪得赦，然后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也就是说，一个人相信的话，就会有圣灵赐给他，圣灵就与他同在。这是彼得说的。就说在五旬节那天，别的人相信的话，也是圣灵就马上跟他们同在。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就是撒玛利亚人的相信，但是没有圣灵与他们同在，必须在彼得跟约翰来查看之后，我们这里看到两个人为他们祷告，彼得约翰为他们祷告，叫他们接受圣灵，然后彼得跟约翰安守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我们说为什么这里讲的跟彼得在五旬节时候的他的教导是不一样的呢？啊，为什么在这里是这样的话，我们说因为这是第一次福音传到耶路撒冷之外，进入了撒玛利亚，而撒玛利亚的话是跟犹太人不同的人啊。撒玛利亚人等于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的，我们说是混血的人。神要彼得跟约翰亲眼的看到神让圣灵也降在撒玛利亚人的身上，神接纳撒玛利亚人可以进入教会。因为我们说当时犹太人跟撒玛利亚隔阂是非常大的，神必须就说借着这样的事情，就说撒玛利亚人相信以后，圣灵也真的在彼得约翰那样的祷告安守之后，圣灵降到他们身上，这件事情 神要等于说要犹太人看到，要犹太人看到，就是说神接纳了撒玛利亚人进入教会了。所以彼得跟约翰他们回去耶路撒冷的教会去报告的时候，可以让犹太人也没有什么反对的理由，他们也可以接纳撒玛利亚人进入这个为合一的教会，一个大公的教会里面。我们说这是非常重要哈，因为人跟人之间很容易不和的哈。这个如果不经过这样的话，说不定将来教会是一边是犹太人的教会，一边是撒玛利亚人的教会。这个不是神的，不是神的旨意啊。我想目前很可怜的是，我们教会还是这样哈，还是这样。因为昨天晚上祷告会的时候，岳林他说他最近去美国教会看了一个美国教会，他说里面一个黑人都没有。呀，现在在美国真的我们说很不幸哈，黑人教会啊，这个美国人教会，白人的教会。当然我们中国人是因为我们只能讲中文哈，所以我们必须有中国人教会。我们的下一代的话，我相信就说他们应该可以打进去美国的教会啊。我们就说没有必要在语言如果相同的话，没有必要再分这个分白人教会，或者是黑人教会，或者是黄种人教会，这是没有必要的啊，没有必要的。所以我们说这是神的安排，要给撒玛利亚人的信徒一个记号，这是神给的一个记号，说他们是耶稣的真正的信徒，是教会的一份子，他们跟犹太人在教会里面没有分别。所以这是这个时候有特别的需要，所以神没有让撒玛利亚人一相信就有圣灵的同在，所以在撒玛利亚人接受圣灵之后，这样的公开的证据之下，犹太人的教会可以接受他们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今天我们不是在教会刚开始的情形啊，所以我们大家都是一相信就有圣灵的同在，就像彼得在五旬节讲道中所说的一样。我们今天就说我们说有些教派，五旬节派或者灵恩派，有人说就说要有这些牧师来安守才可以接受圣灵，他们讲的是不对的。因为腓力他没有来安守使他们接受圣灵，就今天的牧师我相信没有比腓力有更好的资格，腓力他都没有那样做啊。我想今天的说要给人家安守才会有圣灵降下来，这是不对的。我们也不需要经由人的安守才能够有圣灵的同在，今天只要我们一相信圣灵就与我们同在。好，再下来我们看18节到24节啊，西门想要买这个能力，看到圣灵降下来，西门想要买这样的能力，发钱来买这样的能力。英文有一个字哈，这西门英文的话是 S-I-M-O-N Simon， 英文有个字加上一个 Y， Simony 以后变成了，就说变成了一个字，就出处就在这里啊。Simony 代表就是说一个人想拿钱来买属灵的恩赐、属灵的能力或者教会的位置。为什么有这个字出现呢？我们说在中古世纪哈，中古的世纪的时候，教会经过中古的世纪嘛，主后500年到1500年那段时间叫做中古的世纪。那时候有人用钱来向罗马的教皇来买这个主教的位置，你让我在一个地方做主教，我给罗马教皇多少多少钱啊？当时实在就说教会也有一些腐败的地方， 啊，这腐败的地方就是啊，我们今天的英文名字就叫 Simony 啊，就出处在这里啊。彼得责备西门之后，西门的回答是说，24节，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所以表现出来他没有真正的悔改，他只是害怕得到这样的处罚。因为彼得在前面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西门就害怕得到这样的结果，所以西门他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真正的悔改。然后第25节讲到，就是说这件事过了之后，彼得跟约翰他们也在撒玛利亚传福音了，也传福音。他们当然教导新的刚相信的一些新的信徒的话，他们也好好教导他们。好，这是今天的前面的一半，后面我们要快快来看哈，26节到40节，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26节开始，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阿伯的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瑟厄巴厄比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指着他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说呢？”腓力就开口乘着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两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看到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好，我们所以腓力在这里哈，主的使者天使向他出现，要他走到那地方啊，由耶路撒冷向南走，走了60英里路哈，走了60英里路，到了加沙地方啊。加沙是腓力士人，我们说旧约里面腓力士人五个城市最南边的那个城市，靠近地中海的海岸。如果这条路一直往南走，会走到埃及去，所以这个也是自然的哈，自然的这个这位太监在耶路撒冷敬拜神完了以后，他回去的时候，他也是要走这条路，然后经过埃及，要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哈。所以我们说讲到腓力遇见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这位太监我们很显然知道他信犹太教的，然后从非洲那地方上来，我们说他也很可能就是非洲人啊，是应该是非洲人，不然他不可能在那国家坐那么高的位置哈。他是非洲人，他也很可能是黑人，但是呢他信犹太教，这有什么可能？有这就说这很可能是他母亲是犹太人啊。我们说犹太人怎么决定一个人是不是犹太人，照母亲来决定啊。母亲是犹太人的话，他就是犹太人，所以他是犹太人。或者呢也有可能他是听到犹太人传犹太教，他也选择他被割礼 行了割礼进入犹太教啊，所以他是信犹太教的。那他是一位太监，在生命记23章第一节的地方，摩西律法里面有说到禁止太监进入圣所，他那边这样说哈，凡外圣受伤或被阉割的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这是在生命记23章第一节那样说。但是在后来呢，后来在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书56章3到5节那边有说到，就说神对那些爱他的太监也赐福给他们。所以就是说先知后来那样讲，就是已经是取消了前面的禁止的事情。所以这时候太监没有被禁止进入圣殿，所以这个太监可以到耶路撒冷在圣殿里面敬拜，敬拜完了以后他要回去他自己的国家。我们想他是很可能是犹太人，因为路加在写这的时候没有写说算他是第一个相信的外邦人。如果他不是犹太人的话，他是外邦人的话，就说让我们看起来路加的目的是写第一位相信的外邦人是在我们两个星期以后会讲的那位哥尼流哈，哥尼流是第一位外邦人信主。所以我们在就说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说这太监啊，很可能是犹太人。然后30节到35节讲到腓力向太监来传讲福音，太监在那里大声的念以赛亚书。他们当时看书的习惯是大声的念。他念以赛亚书是念以赛亚书53章第7节到第8节啊，这里讲的就是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啊，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躲去。这是以赛亚书53章第7节到第8节。我们看到这里神是真的恩待这位太监，我们给他两个福气。第一的话给他一本圣经以赛亚书他可以读，第二的话是有教导圣经的人给他腓力来教导他。我们看到他也是一位谦卑的人，他愿意受教，而且腓力讲清楚之后他就愿意接受相信。所以这个太监是非常非常谦卑啊。他跟我想就说他当时他是相信犹太教的，他跟当时的犹太人一样的不会想到说他们盼望的弥赛亚是一个弱者，是的，他没有想到就是说以赛亚书所描述的就是他们的以赛亚，而是他们的弥赛亚，没有想到就是说这里描述的这样的软弱的人被害的人是他们的弥赛亚。弥赛亚就是说他们犹太人也没有想到弥赛亚会来到这世界上来受苦被害。那我们知道就是说以赛亚书53章是指的耶稣来说的，也是因为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说过了，以赛亚书53章是指着他说的，指着耶稣说的，耶稣自己这样对53章有这样的解释啊。所以早期的教会对于以赛亚书53章的解释也是照着耶稣的解释。所以这里腓力就跟那太监说，这个以赛亚书53章讲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太监我们说是非常难得的啊，他耶稣基督没有显现给他看， 他听了腓力这样的解释，他就相信了。这是因为他喜爱读圣经，圣灵在他的心中做这样的工作啊，他就这样的相信了。然后我们看再下去，腓力就为太监施洗啊，36节到39节。腓力传耶稣，一定也跟太监说了。耶稣最后有给了大使命，给的大使命是要我们相信的人出去传福音，然后相信的人要给他们施洗。所以太监知道耶稣的大使命是那样，所以太监一看到有水的地方，就说我能不能在这里受洗啊？所以腓力就在那边就给他施洗了。施洗完了以后，腓力就离开了太监哈。这是39节到40节，这里讲到说神的灵啊，神的灵就把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啊，提了去。这提了去的话，我们想这很像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7节说的。那时候讲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信徒就会被提去啊，被提到空中。所以这时候腓力也是被提了。那太监就没有再见到腓力，他欢欢喜喜的上路。他已经有圣灵在他心中，耶稣基督在他心里面，他自然有欢喜啊。他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去啊，埃塞俄比亚，他也一定会不断的替耶稣做见证。好，我们今天很快的这样看了哈，我们做个结论。做结论的话，就对于这传福音的方法跟看法，腓力他传福音他是很，就说有特别的结果。第一是他跟第一个，他带领了第一个跟撒玛利亚人传福音的。然后他还带领了第一个非洲人信主，住在非洲的人信主。他传的信息是同一的信息，关于耶稣的信息，而且相信的人都受了洗，这些而相信的人都很欢喜，都很欢喜，全程欢喜。然后这个太监也欢欢喜喜的上路。不同的地方呢，就相信的人种族的不同，是不是？撒玛利亚人不是犹太人，这太监的话是我们说他是非洲，住在非洲的人啊。这些相信人地位也不同，撒玛利亚人是普通的老百姓，这个太监的话是在这国家里面是管银库的总管。然后他们原来的信仰也有不同，但是他们都可以相信同一个福音。而且我们在这里看到传福音最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对众人传福音啊，公开的讲道传福音。腓力向撒玛利亚人就是这样公开的讲道，这样的传福音。我们说这有点像我们说美国啊，美国最有名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一位牧师叫做葛培里啊 ，Billy Graham， 他现在已经90多岁了哈，但是他在他年轻的时候哈，甚至十几年前，他还出来做这样的大布道会，他大布道会全世界都做，啊，他还到过中国，啊，在中国教会也讲过道，也做过讲道里面有布道的信息，他开的布道会也是非常成功的。啊，然后腓力向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的话是个人传福音，个人传福音。我们传福音或者跟大众传福音，或者跟个人传福音。个人传福音的话，我们说这个葛培里也做得很好。怎么说呢？因为小布希总统哈，小布希总统啊，小布希总统说他信主哈。他原来他也是，原来他也是，就说，好像是，就说生活的话也是有钱的人家里出来的人啊，他生活也是他的信仰也不是也随随便便不坚定的， 他就说有一次啊，就是 Billy Graham 到他家里面去，啊，亲自的跟他传福音。他说他这样的话，他才悔改信主。所以我们说这个传福音两个方法，跟大众传福音跟个人传福音。一个人传福音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但是福音的内容都是一样，都是传耶稣基督。所以腓力是我们传福音的榜样，他知道内容是一定的，但是方法可以不同。我们今天我们也是要跟不同的人啊传福音，我们也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传的福音的内容是不能改变的，传的福音的内容不能改变哈，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我想现在已经35分钟了哈，所以我们现在就做祷告就结束吧哈，我们就来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查考圣经里面看到神你对早期教会这一步一步的带领，让这福音可以从犹太人我们第一步就传到撒玛利亚人的当中。神你也要让当时的教会真的可以彼此接纳，彼此合一，所以你让这个圣灵降到撒玛利亚人身上，在彼得跟约翰都在查看的时候才完成这样的作为，让犹太人可以知道撒玛利亚人真的也是信耶稣的信徒，也可以接纳他们，就不歧视他们。主，我们知道这是你的作为，你要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进到你的教会，大家在教会里面我们合一的来敬拜我们天上的父神。这样父神也帮助我们学习像那位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一样，让我们愿意好好的读圣经，让我们心中也可以谦卑下来，在好好的教导之下，我们就相信，我们就照着圣经去做。我们真求你就借着我们学习的帮助我们每个人，让每个人都能够更加的爱主，更多的走在主你的旨意当中。我们下面我们一起用餐，大家要有交通的时间，求神你帮助我们大家彼此勉励，我们彼此相爱。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灵求，阿们。